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想啊，让大家看看我们背后那个是什么？鸽子啊啊！我考一下大家，今天为什么上面会有一个鸽子啊？曹老师当然知道，我就不考曹老师了。主耶稣是什么时候复活的？复活节是哪一天？4月21号，是不是？4月21号，今年我们的复活节4月21号。啊，主耶稣啊，复活之后多少天升天的？40天升天，然后呢，圣灵什么时候降下来啊？10天之后，是不是？所以今天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的50天，也叫五旬节，正是圣灵降临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在上面有一个的圣，有一个鸽子，代表着圣灵的降临。所以弟兄姐妹要记得这个特别的日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盼望今天是五旬节，圣灵大大的浇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何等的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荣光充满全地，圣哉圣哉圣哉，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你是我全能的创造主，你更加爱我们，你差遣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更加感谢主，你让他从死里复活，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从最终得拯救，你也为我们复活。40天之后你升天，然后50天之后圣灵降临。今天就是我们纪念圣灵降临的日子。圣灵啊，我愿你来，你大大的浇灌，你大大的充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以后的生命不再靠自己，乃是靠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的恩膏，不是靠才能，不是靠势力，乃是靠你的灵方能成事。赐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永神一人的教会，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圣洁的生命，永神一人。赐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今天我们的讲题是集体聆听神。啊，有一首诗歌我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叫轻轻听，说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我要轻轻听，而且我们的神也在轻轻听，我的牧人在认得我的声音，他也在轻轻听我的生命，我的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主是我们的大牧者，是我们人也在听我的声音，认得我的声音。是的，主的羊要听主的声音，而且我们天上的父神他也乐意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会个人聆听神，去操练聆听神，我们要顺服神。那个教会作为一个团体，我们也要持续的学习去集体的聆听神。事实上新约教会的建造就是从集体聆听开始的。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待，等待圣灵的降临，然后你们得着能力，将福音传遍地极。当时是120个门徒聚集在一起，是恒切的祷告。他们当时也不知道等多久，只是在一起集体的聚集祷告，等候神。然后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的50天，就是今天啊，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大大的浇灌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是靠主得力，后来他们大大的被圣灵充满浇灌，起来宣告大喜的信息。就在当天就有3000人受洗归于主的名下。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我们个人操练，来个人聆听神。我们要学习教会一起集体聆听神。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5章。大家听我来读。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拉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喜悦。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 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护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拉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约珥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它破坏的重新建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还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归户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畜生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因为耶路撒冷会议它解决的是教义上的问题。当时福音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是在外邦人中传播，门徒遇到的是很重要的信仰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外邦人信靠主耶稣，要不要接受割礼，要不要遵守摩西律法呢？我们看到众使徒们他们是非常坦然的面对这些发生的事情，哪怕是有很激烈的辩论和争论，他们最终是一起聚集召开耶路撒冷会议，集体的聆听神，神透过使徒们的见证将神的心意释放出来。最后我们也看到是神亲自用他的话语来印证神的心意。最终我们看到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外邦不再需要接受割礼，也不要守摩西的律法。我们看看啊，第一件事情，坦然面对所发生的事情。教会可能会有一些的辩论争论，甚至有大大的辩论争论的时候。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呢，一般犹太信徒呢仍然是恪守摩西的律法，他们也谨守摩西啊犹太教的规矩。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呢，甚至更为遵守摩西律法，甚至是基督徒蒙恩得救的先决条件，所以他坚持就是外必须要守摩西律法，接受割礼。这些人刻意的从犹太下来，要求外邦跟他们一样要守律法。结果保罗和巴拉巴大大的纷争辩论，也就是他们的辩论是既火热又尖锐。为了彻底解信仰的问题，保罗和巴拉巴是特意的上耶路撒冷去，要见使徒和长老。面这些恪守摩西律法的这些的犹太信徒是从耶路撒冷而来。另外一方面，当时的十二使徒，众多的使徒，特别十二使徒，神将新约的真理是直接启示给他们，托付给他们。当时他们不少还在耶路撒冷，他们和那些治理耶路撒冷的众长，耶路撒冷教会的众长老一起，可以说是解决这一纷争的是最佳人选啊，好不好？我们跟我再换一个话筒好不好？于是安提阿教会的最终是送保罗和巴拉巴，他们经过黎巴嫩和撒玛利亚一带，和弟兄们是分享神在外邦人中奇妙的作为，是大得了欢喜，因为外邦人信主。对不起，他们经过黎巴嫩和撒玛利亚一带，向那些弟兄们分享外邦人信主的事情，他们是大大的欢喜。然后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教会和使徒和众长老热情的接待他们，他们就荒诞的诉说他们在外邦地神同他们在一起所行的众多的神迹奇事。但教会中有些法利赛教门的人，也是一群特别恪守摩西律法的人，他们坚持要给外邦的那些信徒行割礼。于是这些使徒和长老们面对教会之所发生这种辩论和纷争，他们是特意的召集了耶路撒冷的会议，他们要集体来寻求神的心意，要集体的寻求神的心意。是的，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总会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问题，我们需要坦然面对。曾经在我们中间多次分享过在部落丛林中宣教意向的那个陈思律牧师一家，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很多都还有印象。他们已经离开卡城到了
啊，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国家已经2年多的时间，他们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语言培训和当地生活的适应，他们已经正式的住进了部落丛林里面，和当地人在一起生活宣教，而且的话他们跟同工们也在那个丛林里把他们的房子也建造起来了。两个多月的丛林生活让他们一家人都非常的兴奋雀跃，说终于可以到丛林中去向那些当地的土著人去传福音了。在2年前他们刚去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前的时候呢，他们做常规体检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他的师母的就是身体上患有那种肺部黏膜性的淋巴癌，那种的癌症呢是那种的癌症呢是当时用医生的话说的就好像是个死火山一样，是就晃在那里你不动啊，不管就好，只要留意观察。当时医生呢给他一些药物呢，希望控药物能控制，就2年之内的那个药物控制的非常好，那个癌症是越来越小。本来他们这一次要回到台湾是做身体例行的检查，去看看那个的癌症有没有完全的消失，结果当他们检查的时候意外发现师母另外又腋下面有一个淋巴癌，而且化验的结果是一个烈性的癌症，跟之前的癌症是完全不同。所以医生团队是立刻的建议他们要用化疗跟免疫疗法来同时治疗，疗程是4到6个月。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刚刚搬进部落里面开始事工竟然突然要停下来，但同时他们在祷告中清楚的知道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在主的意料之外的，无论发生什么他们坚信主永远是良善的，他们继续的愿意跟随主到任何的地方，或者到天涯海角，到部落丛林继续宣教，或者是要回到故乡台湾去接受治疗。未来的家庭和侍奉有很多的问题暂时没有答案，但他们说我们已经有了生命最重要的答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像希伯来书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风平浪静的时候他说我们并不能够感受到这锚的存在，但当这风雨交加，当这个困苦来临的时候，真的感受到这锚是又坚固又牢靠。所以他们特别的谢谢弟兄姐妹众多的祷告上的扶持和支持，他们真的在这个过程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他们衷心盼望弟兄姐妹继续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服侍的团队，为他们服侍的教会和队友祷告，因为他们仍然衷心的在那里，在丛林里服侍。他们期待自己能够早日的归队。感谢主，近期化疗的效果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明显。神就是这样一位听祷告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服侍教会有服侍教会的难处，就像使徒保罗他们所遇到的是教义上的纷争，陈世立牧师遇到的是师母的癌症，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碰到难处，碰到困苦甚至祸患。在这一切的试炼当中，我们学会切切的倚靠神，我们学会去坦然面对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心智上我们需要提醒我们，神允许一些的试炼临到，必定有神的美意，神有让我们在这试炼当中要学习的功课。很多的时候试炼会带给我们身体上的痛苦或者情绪上的痛苦，但试炼越多受苦越多，我们开始越发现我们自己的渺小，发现自己的罪性，我发觉我们的不圣洁，而愿意更多地抓住神，抓住神紧紧的祷告，生命得到更多的炼净。另外我们也要深知，我们神从来不把难担的担子加添给我们，我们生命中所临到的一切的试炼都是神度身定做的，神绝对不会把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晃到一个死地里面去，他总是会我们开出一条道来。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儿女所能承受多大的分量，我们可以给他的那担子都是他们所能承受的，我们的神何尝不是如此呢？就像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叫你们受试探绝对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为你们开出一条道路来，为你叫你们能够稳住得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在信仰路上，你在教会的服侍，在家庭当中，在你工作当中正在遇着怎样的难题，你是否笃定的相信，你是否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坦然的面对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是的，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当教会出现纷争的时候， 众使徒和长老们是一起的召集耶路撒冷会议，他们要集体的聆听神的作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众弟兄们的辩论已经多了，换句话说，很辩论多了，很明显大家都没有办法去说服对方。这个时候彼得起来，因为彼得是代表的十二使徒来说话。彼得特别分享到说，神借助异象来引领他，然后圣灵高抹他，亲自带领他去向外邦哥尼流全家的传福音，为他们施洗。而且神当时哥尼流一家人信靠主了之后，当彼得向他们传福音的圣灵是大大的浇灌哥尼流一家人，正如圣灵浇灌犹太人一样。换句话说，当哥尼流全家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领受了圣灵的洗，已经蒙神洁净了，实在不需要再去受割礼。而如果在神的救赎计划之外再加上其他添加其他的道理教训，圣经说呢，这就是在试探神。当时摩西的律法再加上一些犹太拉比所留下来的一些的口头遗传，变成了一些很繁琐的规条，已经成为了众多犹太人的负担，他们尚且很难承担很难遵守，更何况这些外邦人呢？是的，因为我们基督徒得救完全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因着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也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从最终得以拯救，我们得以活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因着主耶稣而得胜而得救，这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的，众人是默默无声，众人是默默无声，他们开始轻轻的去聆听神，他们已经聆听巴拉巴跟保罗借着啊神借着他们在外邦所行的一些神迹奇事。也就是说，这些弟兄们他们不再说话，他们开始默然在神的面前，集体聆听神的作为，集体聆听神借着他的仆人们所讲的话。是的，当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中，在教会当中，一定会碰到一些不同的意见、辩论甚至纷争。耶路撒冷会议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如果说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中有一些的事情传到我们的耳朵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用心的去聆听双方的意见，用心的聆听双方的意见，带着尊重，带着爱，不带着论断。中国也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我们要用心听双方的意见，听完了之后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最后来聆听神的声音，最后明白了整个图画之后，在神的面前默默无声，专心聆听神的声音。神最知道整个的图画，我们也知道如何的处理。因为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他不凭自己单独做事，他都是互说什么他说什么，互做什么他做什么。如果说主耶稣作为教会的元首，作为教会的头，尚且去用心聆听父神，何况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呢？所以当教会我们要集体的去聆听神，当我们愿意集体聆听神的时候，我们在灵里就会有合一，就会少很多的纷争。教会当颂服主的时候，按着主当下的旨意行事为人，在对的时间做合主心意的事情的时候，神的旨意就能在教会中畅通无阻。在集体的聆听当中，神有时候也会定义的兴起一些关键的少数，就像这一段圣经讲到了神特别兴起了一些的使徒，兴起了一些的长老们，他们有着同样的心智意向和负担，决定要顺服神的旨意，聚在一起为着教会，为着民族，为着国家，为着城市，他们去聆听神。神最后启示他的心意，可能需要为国家，为城市，为教会去认罪，要去堵破口，要去处理伤口等等。也说当神的旨意启示的时候，教会整体领受了神的意向，神的作为了之后，我们同心同行，最终教会就能往前行。就像耶路撒冷会议当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教会后来是急速的朝外邦去发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集体聆听神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默然无声的时候，就像耶路撒冷会议的弟兄姐妹中，他们听了双方的辩论之后，他们是默默无声，开始在神的面前默默无声。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默默无声，专心聆听神的时候，合一就会在我们中间，神的声音也会在我们中间。魔鬼今天就是要不断的搅扰我们，让我们不能安静下来聆听神。他会想尽办法的打搅我们，用忙乱，用孤单，用那些无聊不安的情绪来搅扰我们。 让我们很难真的安静下来。或者说魔鬼用世界来吸引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直来吸引我们的眼球，而我们没有办法去安静在神的面前聆听神。魔鬼搅动我们的血气，搅动我们自我的中心，我们总认我们自己听到的都是最对的，结果呢，我们没有办法认同别的弟兄姐妹，所以也很难有合一。但圣经特别强调，我们说我的心啊，你要默安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啊，你要默安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神，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在神的面前去安静默安无声，要刻意放下自己心灵中占据自己的一些的东西，我们专心的安静等候神，享受神的同在，与神相交，专注的聆听上帝。也就是因着这样一个背景，我在周三的晚祷和周六的晨祷当中，当我们弟兄姐妹集体的，我们以赞美、以敬拜、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刻意预留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神。最开始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很难听到神的声音，可能我们听到是我们自己的声音，或者听到世界的声音，甚至听到魔鬼的声音。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持久的去操练，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听到神的声音。神很多时候给我们的声音，可能就是一个感动，可能是圣经的一句话语，或者圣灵的微声向我们做了一些的提示。当我们愿意听到神的声音，又有顺服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就能真正的有果效。我们服事建立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而不再是草木和秸的工程。而且当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是，神经常还会用他的话语来亲自的印证我们所听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众人默然无声，专心的聆听神的时候，然后神透过他的仆人所讲的话的时候，神的心意最终的释放了。于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兄雅各起来，代表众使徒和长老将神的心意释放。因为神眷顾外邦人，借助使徒彼得将救恩传给哥尼流全家，是打开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大门。因为神命定外邦人要从外邦人中拣选他的子民，正如从犹大人中拣选一样。所以雅各特别的强调的，有阿摩斯先知所讲的话说，主要回来要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它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而且要在外邦人中要拣选人来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都是在以色列中，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神就是定义呼召我们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选民，我们成为新以色列，成为新以色列国，我们跟以色列一同寻求主。从创始以来，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最后雅各呢，是给出了最后的意见，不要为难外邦的信徒，不要把摩西律法强加他们的头上，只让他们远离偶像的污秽，不要沾染那些拜过偶像的食物，不要犯奸淫罪，不要吃血，也不要吃勒死的牲畜，因为那些是血存留在动物体内，吃它肉就等于吃血。因为在摩西律法在外邦的各城中传讲的时候，当外邦信徒能恪守这几点的时候，就不会冒犯到那些的犹太信徒，就不会跟犹太信徒产生隔阂。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会议是集体聆听的结果，众弟兄默然无声在神的面前集体聆听，也听到神的使徒、神的长老亲自的启示。最后我们看到神呢，也用亲自的话语印证，用阿摩斯书先知的话来印证外邦人必须要归到主的名下。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他们有同一的结论，教会可以在纷争中最后顺服神而合一下来。是的，我们知道在教会任何重大的决定，我们生命中任何重要的决定，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来亲自的引领我们。就像十多年前，当 Southview Alliance Church， 就是我们以前在的这个教会的，他们要卖掉这个教会的，他们要建堂的时候，当时他们在寻求究竟把这个教会要交给谁呢？最后是他们教会的众牧者跟区会众牧者祷告，后来找到了我们的教会，然后我们教会呢要把我们班尼斯罗的那条那个旧的教会来卖给菲律宾的宣道会。这一计划实在是天衣无缝，真的是神的灵在里面其中做很亲自的引领。三间教会都非常的兴奋这一计划， 但当时十多年前的问题是我们教会当时只有200多人，我们如何来承接这么大的教会呢？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疑虑，但是就是当时的众牧者和长老们和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在集体的聆听当中，上帝的话语引导，当时他们建堂的时候就是这一句话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是耶和华所说的。当神的话语临到的时候，原来我们建殿是神所喜悦的事，也是让神得荣耀的事。更奇妙的是，我们这个教会真的好像就在山上一样，我们今天能在这一个像迦南美地的地方来敬拜，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我们要感谢神，也感谢当初的众多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切切的聆听祷告神，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是的，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只要专心的寻求神，神必定会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包括42篇第8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是的，我们的神是愿意给我们指引前路的，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乃是专心的依靠神。所以我们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几点。第一点，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动机。如果说我们的动机里面怀着很自私的念头，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服事可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赏和推崇，我们可能就会错失神的引导。第二点，放下自己的主见。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非常痛苦祷告，他最后说，安哥，不要从我的意思，乃是要从你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主见，神你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楚听到神的引导，因为神定义会让一些事情发生，他要来破碎来塑造我们，让我们生命得正直和成全。求神帮助我们，就愿意就像那个粘土一样，能够被神陶造，被神引导。最后我们需要很久祷告，因为我们今天很多很多教会中重要的决定，还有我们个人生命中很多重要的决定，我们需要确切的寻求神，我们要在祷告上付上代价，我们要切切的祷告，我们求神来开门关门。深信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神关的门是无人能开。我们在恳切的祷告当中，圣灵会借助神的话语来亲自的向他的旨意显明。所以当我们如果在祷告当中神的话语临到的时候，我们大概非常的清楚我们前面该怎么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初期教会福音是很快的速度传到了万国万民当中，所以他们也会面对一些教义上的纷争，外邦信徒要不要受割礼。我们看到面对着教义上的纷争，使徒们是坦然的面对所发生的这些纷争，他们召开耶路撒冷会议，大家一起集体的来聆听神，集体的聆听神的作为，聆听神在外邦中的作为，最后神是亲自用他的话语来印证他们所要做的决定，因为外邦必定要全然的归主。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碰到很多的挑战，求神给我们一颗豁达的心，我们坦然的去面对一切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好好的去操练聆听我们的神，我们集体的聆听神，在神的面前是默然无声。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默然无声，专等候神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来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声音、世界的声音和魔鬼的声音会经常搅扰我们安静下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就像诗篇大卫所说的，我的心啊，你当默然无声，专等候神。当我们愿意安静神，安静在神的面前，切切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神也会用他的话语来印证我们生命中当走的道路，神用他的话语来亲自的带领我们教会，我们个人生命中当走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时这个时代你仍然在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能够默然无声，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个人聆听你的声音，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我们也集体聆听你的声音。你带领我们的教会，你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复兴，我们教会要复兴，全然在乎我们是否能够听你的话语。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全然顺服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走一路。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好，我们请师师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荣光充满全地，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地，都是属你的，万有都属你，都归于你。你将这一切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愿你感动我们的心，给我们一颗甘心的奉献的心。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的生命。